现在是主日读经的时候，请我们起立，一起同声诵读。今天要读的经文是《罗马书》4:17-25，请。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所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稣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请保持站立，我们一起低头。亲爱的父神，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殿中一起学习你的话语。主，求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对你是敞开的，让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等一下借着灵灵弟兄的口，主，当我们听到你的话语的时候，主，我们真的就是能够满心相信，听到信道而行道。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名求，阿们。请坐。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我们现在请灵灵弟兄为我们正道。今天正道题目是立约的指明。
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来敬拜，也很感谢神给我机会做他话语的出口。今天我先邀请大家手上准备圣经，因为我们会读很多经文，大部分都是在创世纪，然后会在罗马书。那今年教会的主题是教会，前两个礼拜我们都有听关于教会的信息，我就做一个很快的复习。我们知道说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这个屋子是教堂，不是教会。教会也不是一个社团，也不是慈善机构。圣经告诉我们，教会是一群人，是神创造的，也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买来的。那教会在圣经里面也有别的名称，从彼得前书2:9说，教会也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和属神的子民。那我今天讲到的主题是立约的子民，从亚伯拉罕到基督的教会。希望各位从今天的信息能更了解做基督徒的意义和教会的意义。请跟我一起祷告。亲爱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主耶稣基督，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让我们可以来到 你面前，今天坦然无惧的来敬拜你。也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求你使用你的话语抓住我们的心，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成为你话语的意义。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如果有人问，或是我现在问你们，为什么要成为美国公民？做美国公民有什么好处？你会怎么回答？如果有人说，做美国公民可以有美国护照，出国进国如果有美国护照就方便了，这个答案没有错，但是对我问的问题，为什么要成为美国公民，好像很不彻底。假如有一个人他真的以为做公民是为了要有美国护照， 那他就没有得到做公民更丰富的权利和责任。同样的，如果一个人把信耶稣当作进天堂的护照，却不知道信耶稣是要成为神的子民，以及有做神的子民的责任和福分，那他也就 miss 掉了更丰富的人生意义，他或许也没有真的信耶稣。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今天不要 miss 掉了做神的子民的意义。成为神的百姓是从神开始的，不是人起源的，是先有神才有神的国。神透过他跟人所立的约建立他的子民。 God's people was established through God's promise。 那神不但创造了人，他还跟人立约，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我们知道承诺都需要语言来表达，可以是口中的承诺，也可以是字面上的承诺。圣经是神的话，圣经分成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叫什么呢？旧约和新约。对，是不是很奇妙？旧约和新约这两个不是没有相关的约，它比较是神的约 Part 1 和 Part 2。 旧约和新约如果合起来的话，它的内容就是神在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中拯救了人，为了他们做被蒙召出来属神的子民。圣经记载这美好奇妙的事情是在大概4000年前，在一位神和一个人开始的。这位神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独一真神，那一个人呢，就是居住在中东的叫亚伯拉罕。请大家把圣经翻到旧约第一卷书创世纪第12章。创世纪第十二章，我读从第1节到第9节。这是耶和华神第一次向亚伯拉罕显现。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这边神第一次向亚伯拉罕显现，那个时候他叫亚伯兰。那创世纪的第十二章是人类历史的一个转机。你如果回家有机会，鼓励你们也读11章，因为11章到12章就是人类历史的一个转机 ，a turning point in world history。第十一章记载天下的人是一起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他们是自高自大，想要远离神，要形成一个无神的国。然后在那里不是要传扬神的名，乃是要传扬自己的名。神抵挡骄傲的人，使众人分散在全地，没办法造那城了。那我们翻一页就到创世纪第十二章， 在那里我们看到反而是神在人间中拣选了一个人与他立约，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那神的应许不仅是为一个人，而且是有普世性的计划。耶和华对亚伯兰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创世纪第22章18节说，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那这是透过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在加拉太书第3章14节说，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神应许亚伯拉罕要将他的救恩和祝福从一家一族传到万国万民，那些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就可以成为神的子民。这是神的奇妙的作为。那我们现在来仔细看神的约有什么内容。神是多次向亚伯拉罕显现的，除了第12章13章也是，请翻到第13章14节。创世纪13章14节到18节，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增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麦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那我们要知道，在这个时候亚伯拉罕还没有孩子，但是神却答应他，要他成为大国，要使他的后裔跟地上的尘沙一样多，也要把这迦南地当作应许之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但是神的应许没有马上的显现，而且应许要显现是有挑战性的，有两个原因。第一，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莎拉都很老了，而且莎拉生不出孩子，一个孩子都没有，怎么还会有如同尘沙那样多的后裔呢？第二个困难就是神要给他的这个地不是空的，那里已经有几十个国家住在那里了。那他在迦南地反而比较是像一个旅客， 是住帐篷的。在这种情况下，耶和华再一次的向亚伯拉罕显现。创世纪第15章，创世纪第15章1到7节，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细以列以列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讲的就是那位用人以利以谢。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耶和华信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吾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所以关于神的约里面的内容，我们从刚刚读的经文就可以看到有几个部分。第一， 神要透过亚伯拉罕建立一群被神蒙召出来的子民。第二，神将迦南地赐给他的子民。第三，神的应许不只是为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以色列国，神说万国都要因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得福，万族万国的祝福是透过亚伯拉罕最特别的后裔耶稣基督。这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四节和十六节有说，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那讲到约，我们来多想一下这个约是什么。第一，立约是双向性的，不是单向性的。那我们目前看到的是神的部分，但是亚伯拉罕也必要遵守神的约，他有这个守约的责任。请把圣经翻到创世纪第十七章。创世纪第十七章从第一节开始，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所以要守神的约，第一个条件是什么？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做完全人，也可以说在神的面前做义人。那亚伯拉罕是如何成为义人呢？我们刚刚在十五章就看到了，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接下来神又复习了这约的，就是说他的那个部分。从第三节，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接下来是亚伯拉罕要遵守神的约的一个另外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所以第一个是要做完全人，第二个是要让神做他的神，他的后裔要让神做他们的神。这边第七节，我要与你并你实实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我也必做他们的神，这听起来好像是神要做的部分，的确没错，但是这个是双向性的，百姓也要愿意让神做他们的神。那如果人不愿意这样子做的话，那是不是就是违背了神的约？所以我们再继续来看，在立约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请翻回到十五章第八节，所以我们刚刚看的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有神的部分，也有亚伯拉罕要遵守约的部分。那发生了奇怪的一件事情，从第十五章第八节到第十七节，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亚伯兰问的问题不是奇怪的，他问的问题是很可理解的，但是奇怪的是神的回答。第九节，神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这是为什么这样回答？但是亚伯拉罕听了之后好像很自然的就知道要做什么， 第十节，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只有鸟没有劈开。做了这件事情以后呢，他就等候神。那时候有鸷鸟下来，落在那死处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然后等神等了一过，一下子就慢慢的睡着了。第十二节，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然后呢，神就向他显现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讲的就是神在预言以色列国后来到埃及为奴，然后透过摩西把他们带出来的那件事情。那关于亚伯拉罕，耶和华说，从第十五节，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接下来就发生了这件奇怪的事情。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和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拉罕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大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亚摩尼人、赫人、比利喜人、利法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格加撒人、耶布斯人之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如果要明白的话，弟兄姐妹，我们在为立约这件事情多想一下。刚刚说约是双向性的，不是单向性的。那我们从现代的角度来看的话，如果今天有人要签约，是不是两边都要在纸上签名？那如果更正式的话，会请律师和见证人他们也签名，是不是？那如果签了之后有一边违反合同，那就会有后果，或许会被告。在亚伯拉罕的时代，立约这件事情也同样是双向性的，但是那个时代的人不是用纸和笔来立约，他们用的是牛犊、羊，劈成两半排在地上，然后呢，要立约的两边就在一起，在那些肉块的中间走过。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如果有人违反合同，他必受咒诅，像这些祭物被杀一样。关于这种誓约的仪式，在耶利米书第34章有记载。在那一次，犹大的王和百姓在耶和华面前立约，也是用这个方法，然后后来就反悔，所以耶和华就对他们说：“犹大的领首、首领、耶路撒冷的首领、太监、祭司和国中的众民，曾将牛犊劈开，分成两半，从其中经过，在我面前立约，后来又违背我的约，不遵行这约上的话，然后后果就来了。神说：我必将他们交在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手中，他们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所以在那时代的人立约是很 serious， 不会随便立约。那神就用了这个对亚伯拉罕熟悉的仪式来为他做保证，说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拉罕立约。冒烟的炉和火把就是代表神，神单独的从劈开的祭物中间走过，意思就是如果这个约被违反了，神自己要受咒诅，像被劈开的牛犊和羔羊一样。 神这么做，事实上应该是令人很惊讶的。我想亚伯拉罕看到神这么做的时候，也应该很惊讶，因为神与人立约，你觉得谁比较有能力能满足应许的条件？神还是人？神。那谁比较可能做不到那个约的条件？是人。对，那如果是亚伯拉罕和神一起经过祭物中间，那很可能就是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违反了这个约而受咒诅。但是我们看到是神自己单独的经过，意思就是就算是人违反了这个约，是神要为人受咒诅的。那你看神的恩典，他的怜悯，在旧约伟不伟大？真的是伟大。神在4000年前行的这件事情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那后来人真的就违反了神的约，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人和其他的民族就不愿意将耶和华做他们的神，不顺服神的诫命，反而去拜偶像，他们又犯了无数的罪，神就真的为我们罪人承受了咒诅。圣经告诉我们，神自己卑微降世为人，在加拉太书第3:13-14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亚伯拉罕看到的是预表了耶稣基督为罪人上十字架，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也预表了一个更美满的新约，这新约是耶稣用自己的血设立的。在路加福音第22章，在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递给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这新约有神的应许，要各国各族各民做神的子民。新约里面的这个应许之地是新天新地，是天堂，不只是迦南地。启示录第7章就描述了这个画面，这个新约显现的这个画面，说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教会弟兄姐妹就是神的子民。那接下来让我们看从亚伯拉罕的经历学习做神的子民。第一，要做神的子民，这是神的恩典。亚伯拉罕有没有什么特别叫神拣选他呢？圣经没有说他有什么特别。亚伯拉罕不但没有什么特别，他还是罪人。他还不认识耶和华的时候呢，如果你根据那时代的历史和文化，他应该是拜假神的，拜偶像的。而且圣经有记载，他会说谎，他将自己的妻子说为是妹妹，然后为了救自己的性命，差一点就把妻子给了埃及王。所以是神先去找这个拜偶像的罪人。圣经说不是我们爱神，是神爱我们，是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不可爱的时候先爱我们的。亚伯拉罕没有做什么值得神这样祝福他，但是他却有祝福他，这叫什么？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恩典。我们人永远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行为配得做神的儿女，卑微的人类能和圣洁的神建立个人的关系，是神的恩典。 我们能做神的子民，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做神的子民的第二点就是信心。神的百姓需要有信心。圣经说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是靠信心被称义的。那关于信心，我们从亚伯拉罕可以学到三点。关于信心的第一点就是信神是从听神的话来的，不是靠自己的智慧，不是看环境。刚刚我提到神的应许要显现是有挑战性的，如果用人的智慧来看亚伯拉罕的情况，就只会叫人怀疑。这个事实也是在罗马书第四章有记载，请看到罗马书第四章。罗马书第四章18节到22节，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亚伯拉罕在这个 hopeless 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100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亚伯拉罕，你看他是在面对苦难的时候相信神的话。在创世纪第15章，我们听得出来亚伯拉罕有一次很操心，因为他对神说，主耶和华啊，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而且他的家业都快要传给家里的一个佣人了，因为没有孩子。但是神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那神这样子对他说了之后，亚伯拉罕对神说什么？他没有说可是，他也没有说怎么可能。事实上你看经文的话，你会发现说亚伯拉罕什么都没说， doesn't say a single word。 下一节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一句话都没说。第6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他一句话都不说，是因为他听到神的话之后心里就相信了，就满足了。关于未见的事，神的话，神的应许，对亚伯拉罕来说就够了。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从听神的话来的，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先听耶稣的福音才能信耶稣。弟兄姐妹，日子好过的时候呢，信神或许不难，但是遭遇到患难的时候，你还能相信神的话是可靠的吗？关于信心的第二点，就是信心是建立在神，不是建立在人身上。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们或许也有听过人家说，我觉得圣经讲的很有道理，我也喜欢这个神是很爱我的，但是呢，我没有办法信基督教，因为我看到基督徒很多都做得不好。这就是把信心建立在人身上，然后人让你失望的时候，你自己的信心就开始摇动。那关于神的子民，信心只有一个对象，信心的对象就是神，不是人。在创世纪第14章，就有一个王想要用财物跟亚伯拉罕达成协议。那亚伯兰是怎么说呢？他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这边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建立在神上，他不是靠自己的能力，不是看环境，更不是靠着跟别人的关系来建立信心的。那我们要像亚伯拉罕一样， 把信心建立在这个我们慈爱和诚实的神，因为圣经说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是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关于信心的第三点，就是信心要有行动，也是要持续的。神一开始叫他离开乌尔的时候，亚伯拉罕是75岁，亚伯拉罕的妻子终于怀孕的时候他100岁了。他等候神这么久，亚伯拉罕还是有信心，而且这个信心是有所带来的行动。在希伯来书第11章第8节就为他这个信心所带来的行动做一个总结。第八节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第11节也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第17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炼的时候，就把他儿子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的独生的儿子献上。那我们教会若要做神的子民，也需要像亚伯拉罕一样有行为的信心，这种信心才是真的，才是活的。雅各书第2章14节和26节说，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同时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持续的，希伯来书第11章13节说亚伯拉罕是存着信心死的。新约的使徒保罗也是，在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6到8节保罗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所以信心会带着行为，信心也是持续的。那回到如何做神的子民，第三点就是神的子民必要敬拜耶和华。亚伯拉罕为我们做了敬拜神的榜样，按照他的出生环境，他应该本来是拜假神的，但是他一遇到神的时候，在12章那个时候开始，他就不断地做同样一件事情，你们还记得是什么事吗？筑坛。第12章第7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然后第8节，他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就是在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在那里他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第13章第3到4节，他从离开那里到埃及又回来的时候，就这么说，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然后第13章第18节，亚伯兰又搬了一次，到了希伯伦麦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所以亚伯拉罕他持续地做了什么？他一直在敬拜神，不再拜假神，他是敬拜耶和华，求告耶和华的名。他的人生真的是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们又看到他常常搬家，但是他持续地敬拜耶和华。做神的子民要练习好好的敬拜神。一个基督徒若在主日崇拜没有做好，他已经是一个失败的基督徒了。不管你参加多多的参加教会活动或是团契，具体来说，如果一个教会在崇拜的时候台上的人是在表演作秀，台下的人在做观众在看秀，那一种崇拜也是失败的，也不是神喜悦的。那亚伯拉罕他每次搬到新的地方，他都会准备 敬拜神的地方。那我们去旅行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将主日崇拜排进你的旅行的日程呢？我们今天是 long weekend， 感谢大家就跟我一起来这边敬拜神。但是我们真的有时候也会去旅行，我是鼓励大家说，就算你去旅行的话，你还是在你旅行的那个地方先预备好，找教会主日的时候敬拜神。我记得我刚结婚跟淑雅出国蜜月的时候，我们在一个星期六就在那个附近走一走，就找当地的教会，然后就看一下他外面贴的那个 sign， 看他的崇拜是几点，然后那个星期日就在那边崇拜。然后我们这九年来几乎每次旅行都会提早在网络上或是问当地的人说教会在哪里，崇拜的时间几点开始。那我们在教会的祷告会，弟兄姐妹会为毕业的人、找工作的人祷告。祷告的内容不只是为求神为他们找为他们预备好的工作，里面的内容也是求神为他们预备好的教会，让他们不管是到哪里都还是可以敬拜我们的神。做神的子民也会有以割礼为印记。在创世纪第十七章，神吩咐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凡是男子都要受割礼，为的是要遵守神的约。那后来以色列人说到受割礼和未受割礼的，指的是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事实上，神的子民不是靠肉身做以色列人，靠血统的。一个心里不信耶稣的以色列人不会被神算在他的子民里面。神的百姓是包括不同种族的。还记不记得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我们知道一个人得救不是靠行为或是血统，成为神的子民不是靠一个仪式，心里真的相信割礼才有益处。请把圣经翻到罗马书第二章，罗马书第二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这边讲到犹太人，事实上有两个意思，对不对？他说外面做犹太人的，这是血统的犹太人，不是真犹太人，就是说不是他不是真的神的子民。那里面做犹太人的，有心里的割礼的，就是神的子民。那英文的翻译这边说割礼也是心里的，这个英文的翻译就是 circumcision of the heart， circumcision 就是割礼， circumcision of the heart。 翻到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九节到三十节，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九节到三十节，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神即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亚伯拉罕他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而被神称义的，因此神就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神的子民，说的不是在肉身上受割礼的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包括了信耶稣而心里有割礼为印记的人。请翻到罗马书第四章第九节，罗马书第四章第九到十二节。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 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我们刚刚看到了嘛，就是创世纪第十五章的时候，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称他为义，然后是在第十七章的时候他才受割礼的。所以这边说亚伯拉罕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那神的子民呢，就不是靠肉身上的割礼，乃是有心理的割礼，这个心理的割礼做我们有跟神立约的证据或是印记。那我就想问说，心理的割礼是什么意思？因为听起来有点抽象。那圣经有解释，首先这种人有圣灵在他的心里面做印记。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那心里有了圣灵，神的子民就有神的话刻在他的心里面。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五到十六节说，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他既已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神的子民有心里的割礼，也就是有了圣灵在他们的心中和神的话刻在心上。那么现在我就想要给几个实际的例子，让你们看到说心里的有心理割礼的人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然后我用五个例子来做今天信息的结束。这个五个例子有关于主日、关于祷告、关于圣经、关于人生的目标和关于人际关系。关于主日，其他的人是期待来教会做和人 social。神的子民最期待的是来到神的面前赞美我们的神，来亲近神。那别人在一个演奏会或是在一场 Lakers 比赛，最期待的什么？坐最前面。神的子民呢，会喜欢在崇拜的时候往前坐，除非你是因为有服事的原因或是有身体健康方面的一些原因。神的子民有圣灵在他心中，有神的话刻在他心里面，他自己来到会堂会想要亲近神。那我跟淑雅有时候有亲戚朋友会来，那在星期日的时候我们就带他们来教会跟我们一起崇拜，崇拜结束的时候有计划的话我们就带他们出去玩。我们不会因为有 out of town 的朋友或是亲戚来，然后就不好意思他们哦难得来，然后周末就他们想要去迪士尼乐园、去 museum、去哪里等等，就那个星期日就跟他们一起出去玩。那我这样讲的话，有人听了会觉得说这好像很麻烦，又好像一个很大的牺牲，好像是不好意思别人。但是我自己觉得这是只有被神蒙召出来的人才有的福分，就是来到这边敬拜神。在神分别出来的安息日，神的百姓也将自己分别出来，如果麻烦的话就麻烦。关于祷告，别人在祷告中会把神当作圣诞老人或是贩卖机，他们祷告的内容就是求神给他们这个，求神给他们那个。但是神的子民在祷告的时候最关心的就是神的旨意，他们要想知道如何被神使用。神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其他我们需要的主都会加给我们。如果连神的子民都不 care 神的国，那世上还会有谁去 care？ 关于圣经，因为神的意念和智慧高过我们的意念和智慧，所以我们读圣经的话呢，一定会面对到跟我们世界观有冲突的经文，一定会的。别人看到跟自己的想法有冲突的经文的时候，他们或许会强解经文，或许会想要改变神的话。神的子民遇到给自己的想法跟自己的想法有冲突的时候，就会顺服神的教导，改变自己。第四，关于人生的目标，别人是追求钱财地位，为了要在地球上过好日子，神的子民看得比较远。在希伯来书第11章13到16节说，像亚伯拉罕这些人，他们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神的子民像亚伯拉罕，不会想要回乌尔做罪的奴仆，不会想要回埃及做罪的奴仆，反而知道自己是神国的居民，我们真的家乡是在天上。最后，关于人际关系，别人接受跟自己一样的人，不接受背景不一样的人。神的子民却知道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各族各民各方来的，有黑人、白人、中国人、印第安人，但是我们跟亚伯拉罕都是同一家人，是有血缘关系的。那你问说，跟不同种族的人有什么血缘关系？我们有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的宝血，这就是神的子民的血缘关系。在加拉太书第3章26到27节说，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浸归入基督，就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弟兄姐妹，这就是神的子民，从亚伯拉罕到基督的教会。愿主祝福我们的教会，我们一起祷告。亲爱天父，感谢你创造我们，也感谢你与我们立约，也感谢你给我们耶稣基督，让我们自己守不到的，你已经为我们守住了。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更明白做你子民的意义，也给我们力量，给我们能力，给我们有心意，来成为分别为圣的子民。感谢神，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